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港媒立场新闻终结营运，不支持官方论调的传媒恐被根除。
好明显，即系香港过去好多媒体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刑事被。
谢国兰说，过去香港的媒体不会被刑事追究，现在这种情况却接二连三出现。政府曾表示，港版国安法下，港人仍然享有新闻和言论自由，但是事实证明，新闻工作者的编采自由难以得到保障。
微博展开第二阶段审查，从发言内容到网民个性都要合党意。
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全国的民众都有同一样的想法，就是要爱这个中共所爱的，要恨中共所恨的，然后要接受中共的强调的自我表达的方式。
文革阴魂不散，广西街头惊现防疫违规遭游街示众者。西安防疫封城满7天，封控区等地居民仍被限令足不出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港媒立场新闻终结营运，不支持官方论调的传媒恐被根除。继香港苹果日报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成为历史后，同样长期批判港府的网媒立场新闻也受到当局的打压。香港警方国安处周三12月29号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罪名拘捕了立场新闻7名现任和前任高层，并根据港版国安法冻结了立场新闻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决定及时停止运作。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立场新闻署理总编辑林少彤星期三早上约6点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及搜捕。据了解，警方没收了其家中电脑、平板电脑、电话及旅游证件等，之后他被锁上手铐带到立场新闻位于观塘的办公室协助调查。警方禁止媒体上楼拍摄，在大楼外划出传媒采访区。在星期三的行动中，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警员执行法庭根据港版国安法发出的搜查令，搜查及检取新闻材料，并搜查了涉案人士的寓所。在立场新闻办公室的搜查行动历时5个多小时，警察带走多项物品，包括多部电脑，由货车运走。这是继《苹果日报》后，再度由港媒被警方国安处搜查。除了林少彤，被捕的还包括前董事周达志、吴霭仪、方敏生、何韵诗，以及前总编辑钟佩全。钟佩全的妻子、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星期三被警方国安处拘捕。陈佩敏因涉嫌违反国安法案，从6月起被羁押至今。警方国安处指控他参与立场新闻转文，串谋发表煽动性刊物。国安处人员也前往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的2处寓所搜查，并拿走他的银行存折以及记者证。陈朗生曾透过脸书直播警方执法过程，却被警方阻止。他相信警方的行动与记协无关，只是针对立场新闻。立场新闻表示，因应警方拘捕多名高层及前高层人员，带走多人协助调查，并在立场新闻办公室搜走多部电脑及部分文件，他们决定及时停止运作。包括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并将于短期内移除。署任总编辑林少通已经请辞，立场新闻所有员工已及时遣散。香港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透露，立场新闻涉嫌在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到今年11月期间不断刊登多篇带煽动性的文章，煽惑对政府或司法等产生憎恨。
他曾经都形容过香港的抗争者是被失踪，是被侵犯。
李桂华表示，文章曾形容香港抗争者被失踪、被侵犯。要记着，这是国安法实施后离开反送中抗争颇长的时间，这些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利用文章进行恶意指控。该网媒与所谓走国际线的逃犯或人士合谋利用立场新闻作为平台，煽动其他人憎恨特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李桂华还说，被捕人士在立场新闻的编采及公司策略方面发挥着重要角色。警方根据国安法43条冻结了立场新闻6100万港元的资产，这些资金大部分以隐秘方式传入，以逃避执法机构调查资金来源。警方质疑，立场新闻表示不收赞助以及每月的订阅费，那么资金为何充裕到可以在英国开分社呢？警方表示，除了调查资金来源，也会调查英国分社营运的真正目的，包括有没有合谋其他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星期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勾结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一传媒集团及苹果日报前高层被加控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前高层被指违反了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煽动意图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肖志文解释，这些条文与港版国安法无关，特点是定义相当宽松，成功入罪相对容易。
我话嗰间铺头啲鸡蛋唔靓，咁你可以话我净系针对。
肖志文举了个例子，譬如说某家商店的鸡蛋质量不好，你可以说我是针对货品，但是也可以说我是针对商店的经营者。现在说有关报道会煽动他人觉得警察有问题，要符合这样的定义，达到这样的门槛，其实很容易。从控方角度而言，要提出罪证也是十分容易的。香港司法界人士相信，立场新闻高层被捕会开启媒体因批评政府而遭起诉的先例。
因为以前政府不愿意去搞去处理全部的情况，因为始终有个
肖志文说，以前基于新闻自由和监察政府的考虑，当局并不愿意触碰媒体，但现在这些已不是首要考虑。以往传媒是监察机制的重要一环，但近期禁忌越来越多，查册等正常监察政府的渠道再也不能用，甚至变成违法。从监察政府的角度来看，当然不是好事。肖志文不排除香港警方在进一步调查后指控立场新闻其他罪名的可能性。前身为主场新闻的立场新闻在2014年12月成立，自称以不牟利原则营运，立足香港主场，编采方针独立自主，致力于守护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与公益等香港核心价值。2015年开放众筹，接受读者赞助，不过反应一般。直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立场新闻通过社交平台长时间直播示威及解说来吸纳读者。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当时点名立场新闻是立场反政府的黄媒，批评他颠倒黑白和攻击警察。出于安全考量，化名范女士的一名香港人经常浏览立场新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机动灵活和与时俱进是立场新闻脱颖而出的要素。
嗰陣時其實真係做到咁現場直播咧，其實都好靠佢哋誒。
范女士說：反送中示威浪潮那時候能夠現場直播，估計靠的是記者以手提電話等簡單儀器來完成採訪報導。無論在大街小巷或者不為人所注意的場合，都有他們的蹤影。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但是立场新闻的前线记者相当有心，为了采访可以走得那么前。范女士表示，反送中风波后，立场新闻仍能维持主流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
之后政府我记得是收紧了对一些网
媒。范女士说，之后港府对于网媒进行采访收紧了限制，但是很多突发新闻、立场新闻都会有直播。每当手机出现讯息，就会知道他们有直播，读者就可以跟进事态的最新发展。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后，立场新闻曾直言，文字狱已降临香港。为了保障作者和编采人员，减低各方风险，决定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把2021年5月及之前刊出的文章全部下架，母公司六名董事辞职，其中包括星期三被捕的周达志、方敏生、吴霭仪和允诗。吴霭仪是香港立法会前资深议员，何允诗是知名歌手和 LGBT 权益活动人士，两人都公开支持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方敏生则为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堂妹。近期立场新闻多次被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点名批评，香港当局强调，任何人或组织无论用什么方式包装，只要是想违法、想危害国家安全，当局一定会找证据证明它是犯法。香港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警方针对立场新闻的搜捕行动使人无法理解。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冼卓兰质疑为什么到了现在还会有传媒人被以国安的名义拘捕呢？这是政府需要尽快向公众说明的，被捕的还是前高层而不是现在的高层，这使人感觉到国安法根本是有追溯期的。政府必须解释为何当初声称国安法没有追溯期，否则会让人感到港府在秋后算账。香港民主党认为，警方必须交代基本法和国安法对新闻自由保障的界限何在，否则会损害新闻自由。香港市民也会认为是针对具批判性的媒体，十分不利于社会复合。
好明显，即系香港过去好多媒体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刑事被追究。
冼卓兰说，过去香港的媒体不会被刑事追究，现在这种情况却接二连三出现。政府曾表示，港版国安法下，港人仍然享有新闻和言论自由，但是事实证明，新闻工作者的编采自由难以得到保障。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维昂表示，香港当局明显是打击新闻自由，试图令传媒晋升和控制舆论，根除所有不支持官方论调的传媒，使香港的镇压和审查程度与中国大陆无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蔡英文称，中共撕毁一国两制承诺，再次打压钳制香港新闻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对香港立场新闻高层被捕、网站被迫关闭表示高度关注，称这是中共撕毁一国两制承诺，再次打压钳制香港新闻自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香港警方200多人突袭搜查了立场新闻办公室，冻结了其资产，并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了多名高层。 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一贯主张新闻自由、敢于直言批评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的《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停刊之后，北京和港府当局再次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最新动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12月29日在脸书上发文，对香港政府29日拘捕立场新闻高层、前高层以及歌手何韵诗表示高度关注。蔡英文说，我们很遗憾地再次看到中共当局再一次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再次打压前置香港的言论自由。蔡英文呼吁世界各国民主阵线的盟友一起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全，继续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蔡英文说，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勇敢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不是犯罪，更不应该遭受不正当的对待。蔡英文承诺，台湾会继续坚定地支持香港和香港人。他同时希望今天遭逮捕的人士能够尽早平安获释。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的国民党在脸书上说，今天12月29日，我们十分忧虑地看到为香港诸多不同民意呐喊、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等立场的网媒遭到搜查关闭，多位媒体的高层遭到逮捕，包括知名歌手何韵诗。国民党说，他们始终支持香港的民主法治、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尤其言论自由是人民多元表达的基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普世价值，是国民党一贯的坚持，更要站出来发声，共同保护两岸三地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权利。国民党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尊重年轻世代对于民主价值与言论自由的看法，同时强调，香港正是当年国父孙中山与追求民主革命的先贤先烈们商议国事、筹备革命的民主基地。香港的民主自由，攸关两岸三地百年来对民主自由的追寻与努力。
中国称，台湾若在独立问题上挑衅，将采取断然措施。中国12月29号表示，将对台湾走向独立的举动采取断然措施。在北京大大提升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和台湾加强了联络、协调，以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称，北京将坚决遏阻外来干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负责处理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该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明年台海局势会进一步复杂严峻，不排除我们与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插手干预的斗争更尖锐、更激烈。马晓光还说，我们坚信我们握有主导权和主动权，我们的政策非常清楚，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进，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共产党政权声言实行民主政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中共政权也坚持声称一党独裁有理，不容置疑的中共统治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一党独裁才是真正的民主。在过去的两年里，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以声张台湾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北京的这个举措在台湾民间引起强烈的反感，与中国大陆统一的意愿在台湾空前低落，赞同跟中国大陆统一的人在台湾人当中比例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但马晓光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声言，台湾大多数民众内心里赞同与中国大陆统一，他指责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制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寒蝉效应，为其谋独挑衅服务。他们自以为得计，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不是阿斗，终有一天会在沉默中爆发。随着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提升，美国和日本也采取了力挺台湾的举动。美国拜登政府声言，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协调与合作。日本则表示十分关切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的安全关乎日本的安全，日本为此也加强了与台湾的协调合作。马晓光星期三说，北京将以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坚决粉碎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坚决抑制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微博展开第二阶段审查，从发言内容到网民个性都要合党意。中国社交媒体微博12月起整治用户昵称后，日前发出公告，将针对个人主页的简介或头像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第二阶段排查。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现在对网络是全方位的监控，不止网友的发言内容必须要符合中共立场，连网民头像的个性表现也要符合党的要求。这不仅使得网民在发言时得自我审查，毫无言论自由外，也意味着社交平台将承担更高的风险，运营成本将会大幅提高。受益的是网络内容监控公司。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微博12月19日发布通知，表示将针对个人主页如简介、头像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排查。这是微博自12月1日启动昵称综合治理行动，首波处置如二货、SB、憋三、娘炮等不雅昵称后所展开的第二波排查。事实上，微博在今年10月就已经公告，因应中国国家网信办的网络清朗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一些相关的举措，包括严禁自媒体和普通账号在名称中使用新闻、传媒、时政、曝光及同等含义的相关词汇以假冒仿冒账号，并指自专项开展以来已经处置账号257835个，受理举报邮件11632件。除了严禁含违规信息的账号名称、昵称、头像、简介外，微博也严厉打击饭圈违规账号，包括恶意营销号和黑粉账号等。例如禁止在名称中带有鹅姐、瓜姐、兔区、集资等字眼。微博称，此类违规账号中已有264个相关账号完成改名，另有496个未改名的账号已经被禁言，直至完成改名。豆瓣网8月27日曾发布公告称，将加大力度整治平台上饭圈相关的粉丝聚集、互撕、谩骂、八卦、爆料、制造舆论、养号刷屏等问题。豆瓣9月3日再次发布公告表示，已删除违规和不良讯息22238条，禁言滥用产品功能、恶意投诉账号共990个，另删除178个含有爆料、吃瓜、拉踩等违规内容的小组。从2015年起，中共就开始对网络舆论施加压力。当时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如今过了六年，现在中共整顿力道更强也更全面，而且从网民的公开发言深入到个人的头贴图像。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希望把网民所有能够在网络表达的意见，以及能够表现个人个性和独特性的头贴，通通收拢在党的控制之下，完全符合党的要求。这种思想控制远远超过原先对于发文内容的监控。他说，
现在是全方位的监控，不只是看你的内容，他也看你的个性的表现，都要符合这个中共的要求。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全国的民众都有同一样的想法，就是要爱这个中共所爱的，要恨中共所恨的，然后要接受中共的强调的自我表达的方式。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沈秀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持相同看法。他说，中共对于民众有一定的想象，认为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子，因此会去批评娘娘腔。此外，中共整治饭圈文化，也是希望社会一切都掌控在党的手上。整体来说，就是在党和国家的主导下， 全社会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叙事。他说，
让这个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他认为比较干净的，那这个干净是以他政府的角度切入嘛，哈，就是干净 intense， 我在一个我比较我能掌控的看到的范围内这样。
陈志杰表示，中共对于网络言论的严厉监管主要始自于习近平时代。此前虽然胡锦涛时期微博已经开始流行，但当时中共对于社群媒体还不太了解，也不晓得要怎么控制它，所以当时中共官媒以及党政部门在微博上的声量很微弱，被边缘化。但习上台后，他深感社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因此特别重视对社群媒体的监控和舆论引导。这么多年来，中共一面引导一面恐吓，不断加大监管力度。陈志杰表示，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或者在中国影音平台上面所能够看到的能留下来的言论，大致上都是不敢违反中共政策的。只要是中共认为是有害的或是不良言论，其生存空间恐怕都不会超过几分钟。现居美国的陈宇镇就是个例子。他原本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是个小粉红，他自述到台湾就学后觉醒，后来回到中国，因为在推特批评网络审查制度而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账号被封、网上发言被禁，他早已麻木。他说，随着中共各种新标准、新管制以及各种不可突破的新底线的出现，他过去还能上网评论一些时事，但现在却是即使发表一些跟时事无关的生活娱乐贴文，都可能随时被无预警删除，而且也不知道理由是什么。陈振宇说，他有使用中国的微博、抖音、小红书、知乎，但他所有的账户都是异常，因为他看到一些内容会在底下留言，但就算自认是中肯客观的言论还是早早删除。他说，
我就讲台湾一些政策比较好，他也会说你违反相关政策，然后那个留言就被移除了啊，严重点你就封号了，就太夸张了，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无语啊，台湾叫无言啊，然后我就干脆我就基本不再用了啊。我微博的话就已经被停用的账号都有20多个账户了啊，一开始被停用还是可以再注册的，但是后面注册多了也不给你注册，很多平台的账号去网上买或者让朋友啊请别人帮我去注册然后再去用。后来我就觉得这些反反复复嘛，然后我们留言越多，其实他们限制也就随之会变得更多，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意义不大。像微信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微博管理员12月19日的公告说，个人简介和头像图案的排查是为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社区整体友善氛围，是按清朗网络空间的相关要求而做出的行动。就在11月，中国召开首届网络文明大会，习近平要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的网民发挥积极的作用，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现居美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胡锦涛时代就提过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的反三俗，可见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曾经出面针对不雅文化进行过直接的干预。吴作来说，
因为这种文化现象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来调节的，中共是用政治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来代替一些社会的自我这个调节功能的，是一种粗暴的执法。
他说，虽然互联网平台确实存在一些不良昵称或是儿少不宜的内容，但现在中共的做法是仅由上面下一条指令，下面就赶紧来应对，但他认为这不应该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应通过文化法规来处理。不过就好比中共并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也没有立法规范打击假新闻一样，在没有法律的规范下，网民的发言权无法受到保障。吴作来说，
就很 强大，一处罚你，也可以不处罚你。这样的话，它就有行租的空间，它这个部门利益呢就会最大化。
中国国家网信办12月15日表示，2021年关闭或暂停了试射传播错误内容导向、污染网络生态等20000多个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账号。今年截至11月，微博已被处罚44次，累计罚款达到人民币1430万元。豆瓣今年累计遭处罚20次，罚款共人民币900万元。分析人士说，中共最近特别加大力度清剿网络，仅11月就清剿了600多万条黄色微信和微博贴文，拦截650万个账号，封杀112万个账号，抓了几千条不实信息，量非常的大。究其原因，彭帅与张高丽性丑闻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因为中共认为社交平台没有及时拦截把关好信息，任其大量散布，造成对党和国家的伤害，甚至于对北京冬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作来说，
他是看起来他做的表面工作都是在删除一些低俗的东西、恶俗的东西，其实他更多的用意啊，就是作为政府或者是公权力，更多的用意是在打压这个言论自由啊，他保护的是这样一个权贵的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利益啊，牺牲的是社会言论的空间。
分析人士说，中共整顿社交媒体后，除了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外，互联网平台也可能因为运营风险和成本不断增高而逐渐萎缩。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说，
那么现在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各个网络公司就很怕财阀的力度会升高嘛，所以就增加这些网络内容监控的人手，这个他们的成本，营运成本会变很高。另外他们又会把这一种网络监控的业务外包给其他的公司，那这个网络监控就变成一门很大的生意在中国。
陈志杰表示，就他了解，在中国能够做网络监控生意的公司，多半跟官方媒体有密切的合作，甚至于就是官方媒体本身，他们成立一些子公司，然后贩售方案给民间公司来协助监控网络平台和搜集舆情。因此，网络内容风险行业在中国的网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流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文革阴魂不散，广西街头惊现防疫违规遭游街示众者。中国政府由于不计代价实施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常常出台令人咂舌的严苛管控措施，早已让人见怪不怪。但是最近在广西街头出现的防疫违规者被押解游街示众的视频曝光，却让人不仅惊叹羞辱人格无底线，而且痛感文革阴魂不散。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中国网友在推特上分享一段视频，只见视频中几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双臂被身边同样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扭住，胸前挂着一张大大的个人肖像，在警方或协警的戒护下在大街上徒步游街示众，背景中还有不停呼吁遵守防御措施的录音广播。游街示众曾经是中国10年动乱中的一个目无法纪、践踏人权的标志性场面。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毛泽东以及由极进派组成的文革小组忽悠下，曾对所谓的当权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无法无天地实施批斗和游街示众等公然羞辱的专政行为。文革结束45年后，广西街头在防疫的旗号下又重现所谓违规者被押解游街示众的场景，不禁让人恍若隔世。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此事发生在广西靖西市，视频中两名被押解游街示众的人涉嫌将两位越南籍人士非法偷渡入境，而两位偷渡入境者中有一位核酸检测呈阳性， 导致当地多所学校关闭，5万多人被隔离观察，124人送入医院隔离病房，另有1万多居民接受裁剪。根据广西靖西市政府网站的说法，近几个月来，还有其他被控非法走私和贩运人口的嫌疑人，被以同样的方法游街示众。针对游街示众触犯的众怒，广西靖西市公安局曾辩解称，这属于现场惩戒警示活动，是按要求处罚，没有不合适，而且这么做也可以吓阻边境犯罪行为。不过中国网民对此并不买账，有人在社媒上质问，建议刑法里有没有游街这一条？游街？这是在清朝吗？另一位网友问，按照法律来行不？法律里有哪一条是游街示众的？还有人指出。
西安防疫封城满7天，封控区等地居民仍被限令足不出户。拥有1300万居民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实施全面封城措施，星期三12月29号已满7天，但是确诊病例仍不见回落，一些外地出差人员滞留西安不得出城或回家，而被限令足不出户的城中封控区居民只能依靠志愿者送菜上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星期二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确诊病例197例，比一天前的209例减少1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比前一天的27例增加18例。星期二新增本土病例152例，比前一天的182例减少30例。但是152例新增本土病例中，除了江苏省南京市的1例外，其余151例全部出现在此波疫情的重灾区西安市。虽然西安市的新增确诊病例与前一天的175例相比减少24例，但疫情在当局全力封控防堵下仍未见显著的改善。自12月9号至星期二，西安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已接近1000例大关，达到962例。虽然西安的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城市的本土确诊病例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采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扑灭的零容忍的政策，又因为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即将开始，而且明年2月初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又迫在眉睫，因此西安疫情在当局全面封锁和管控之下的走势和变化便引发外界的关注。目前尚未见到西安将近1000例确诊病例中是否有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者的报道，但是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者和中国南方的个别城市中已经出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的零星确诊病例。西安自从12月23号启动封城措施以来，民众出行受到严格限制，未获雇主或社区及街道委员会特许者一律禁止离城。路透社采访了一位在西安出差的32岁的技工，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工说，他本来上个星期完成出差任务就准备离开西安，但是当地的社区官员一直拒绝给他签发同意他离城的证明，害得他不得不滞留西安至今。这意味着这位出差的技工不仅将错过他妻子的生日，而且可能被迫在西安过年了。我就是想回家，这位技工向路透社表示。西安市全程目前和整个陕西省一样，已经根据疫情传播风险的大小被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3类防疫区域。当局对封控区实施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对管控区实施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并且落实24小时巡逻值守，将人防和技防相结合，严防死守，不让人员外出流动。而在风险略低的防范区，根据原先的规定，居民在核酸检测阴性的情况下可以获准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 但是从星期一开始，西安市政府又升级了管控措施，强制推行全城居家避疫，禁止城内所有地区的民众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除了防疫车辆和运送民生用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不许上路，违者面临长达10天的拘留和500元人民币的罚款。西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恢复让低风险防范区内的居民在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下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但是并没有宣布何时会解除居家避疫的禁令。由于多日无法出门买菜，一些食物吃完的西安居民便上网求援。我快要饿死了，一个人在微博上抱怨说，没有吃的了，可我的小区又不让我出门，我连方便面都快吃完了，快救救我。另一个人也抱怨说，我不想再听说一切都好，如果供应真的很充裕，你不把东西送给民众，那也没用。为了平息全城封禁导致的民怨，西安市各区政府从星期二起组织多家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志愿者，将分装好的免费蔬菜及其他食品分别送至封闭管理小区的居民家中。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仅西安市曲江新区一地就分发了130吨肉类、70吨鸡蛋以及650吨蔬菜。路透社引述一位23岁西安学生的话说，他的家庭的确收到一袋免费送上门的蔬菜，但是不知道下一袋会何时送上门。这位同样要求匿名的学生表示，对免费送上门的蔬菜，居民没有选择，但是包含了最常见的蔬菜。虽然我馋某些食物，但我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冲击，这位学生说。西安市从12月21号以来一共进行了4轮大规模的全城普筛，星期二又对高新区、雁塔区、长安区及莲湖区4个重点区域加做了第5轮全民普筛。西安市政府在星期二举行的一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西安前3轮普筛检出阳性人数持续在高位，第3轮检出阳性400人，第4轮普筛检出阳性122人，检出阳性病例数开始下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西安拥有半导体生产基地的三星公司星期三发布公告称，受疫情影响，公司将临时调整西安市工厂的运作。中国民营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星期三重申，疫情对生产有所影响，但是并未透露恢复正常生产的时间表。我们的生产受到疫情反弹某种程度的影响，比亚迪告诉路透社，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调整以作因应。西部超导材料科技公司星期二表示，为了配合政府对疫情的管控，公司目前并未产能全开，但是一旦西安的疫情得以控制，公司将恢复全产能生产。
全球一周来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创新高，达到665万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蔓延失控，过去一周来全球感染病例超过665万例，美国、欧洲大部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每日感染病例创新高，检测中心不堪重负，人们不得不足不出户待在家中。
根据法新社的统计，本月22日至28日的7天中，全球平均每天新增感染病例至少935000例，为2019年年底疫情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655万例，超过今年4月23日至29日创下的7天平均值81万7000例。在中国近2年前首次报告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后，不断变异的冠状病毒给全球很多地方造成重创，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现行的隔离和检测规定。虽然一些研究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不如此前发现的变异毒株那么致命，但是大量检测阳性的病例可能会让一些国家的医院不堪重负。而与此同时，由于隔离人数增多，公司企业难以继续运营。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马耳他星期二的新增确诊病例均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在过去七天里，美国的日平均感染病例也达到创纪录的水平。美国今年一月感染病例曾出现高峰。澳大利亚星期三的感染病例激增到近18300例，超过了一天前感染高峰11300例。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鉴于一些地区等候检测的排队人群过长，澳大利亚需要重新调整规定，管控重负不堪的检测机构。检测的瓶颈也发生在一些欧洲国家。以西班牙为例，本周二，等候检测的人数远远超过马德里地区政府所能提供的检测试剂，一些药房外排着长队。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对越来越多的因为曾经接触感染者而被迫自我隔离人数的增加感到担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不能因为人们在特定时间碰巧出现在特定地点，就要让这些人都被隔离，这样做是不行的。意大利星期三放松了一些隔离规定，意大利担心由于星期二感染人数比星期一多一倍，达到78313人，自我隔离的密接人数巨大，意大利可能很快就要陷入停顿。世卫组织在星期二晚间公布的一份最新流调报告说，来自英国、南非和丹麦的初步数据显示，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重症入院的风险在下降。不过，这份报告也指出，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疫苗接种对感染者病情的影响有多大。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之际，正值人们新年假期旅行和派对的时候。有鉴于此，意大利取消了公众庆祝活动，日本则敦促人们缩小岁末年初聚会的规模。日本疾控中心的官员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采取防范感染的足够措施参加聚会。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在亚洲国家比较少见，但有专家指出，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各国政府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应对可能难以避免的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
台湾成立数位发展部，整合通讯、资讯、资通安全、网络及传播五大业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立法院院会星期二12月28日三读通过数位发展部组织法，在行政院增设数位发展部，同时将目前的科技部配套调整为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数位发展部下设数位产业署和资通安全署，其主要职责包括国家数位发展政策、通讯传播与数位资源的规划和推动，以及数位科技应用与创新发展环境的建构等。设立数位发展部的设想最早由蔡英文总统提出，他在2019年12月曾表示，随着 5G 和物联网时代的来临，数位科技正大幅度改变产业生态与人民生活，因此政府开始研议设立横跨资讯、资安、电信、网络及传播五大领域的数位发展主管机关。去年5月20日，蔡英文总统在胜选连任后的就职演讲中又表示，为了配合未来的发展，要结合 5G 时代、数位转型以及国家安全的资安产业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推动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推动成立一个专责的数位发展部。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员会联席会议今年5月初曾初审通过数位发展部组织法草案。行政院当时提供的书面报告称，数位发展部是为了实现蔡英文总统的揭示，加速推动台湾数位发展政见所筹设的专责机关。数位发展部筹备工作小组召集人郭耀煌当时列席报告曾指出，数位发展部将整合电信、资讯、资安、网络与传播五大领域，整体规划国家数位发展政策，统筹基础建设、环境整备以及资源运用，以达成国家数位转型的目的。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行政院今年三月将数位发展部组织法草案送达立法院审议，而立法院院会星期二三读通过这项法案，共有十条条文，明确定位数位发展部的成立宗旨、掌管事项、人事职务等。条文指出，为促进全国通讯、资讯、资通安全、网络与传播等数位产业发展，统筹数位治理与数位基础建设，以及协助公司部门数位转型等相关业务，特设数位发展部。立法院院会通过的条文规定，数位发展部掌管的十款事项包括国家数位发展政策的规划、协调、推动、审议与法规拟定以及执行，通讯传播与数位资源的整体规划、推动以及管理，数位科技应用以及创新发展环境的建构和人才培育，以及国家资通安全政策、法规、重大计划与资源分配等相关事项的拟定、指导以及监督，政府资讯、资安人才职能基准的规划、推动以及管理等事项。条文还规定，数位发展部下设的数位产业署主要业务为办理促进数位经济发展以及数位科技应用政策的规划及执行，而该部下设的资通安全署主要业务则是办理国家资通安全政策规划、计划合议以及督导考核，执行国家资通安全防护、演练与集合业务及通讯传播基础设施防护。民进党籍立委刘世芳最早在2020年率先提出数位发展部的组织法提案，他在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数位发展部组织法后发言，感谢朝野立委对此案的支持。刘世芳表示，台湾不仅成为全球半导体重镇，而且台积电已经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他认为，在半导体相关的软硬件和上下游成立护国群山非常重要，而设立数位发展部，未来渴望协助打造台湾的护国群山。
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美国国会和军方最近警告说，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还包含有战略和军事目的，或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隐患。拜登总统本星期一签署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就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扩张表示严重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6月15号之前，在经国务卿同意并在与财政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协调后，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明确认定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扩大其存在和影响力的各种努力，并且阐明这些努力对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最近发布的报告也强调，美国负责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南方司令部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深切表示关切。这一位美国国会提供情报咨询的机构在最近发布的题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接触》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南方司令部警告说，中国正在我们的半球寻求建立全球物流和基地基础设施，以便在更远的地区投送和维持其军事力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长期以来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的后院，而在地理上又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但是，中国近年来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本年度的中国拉美经济公报中说，中国的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导了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绝大部分的官方融资。这份报告作者之一贝利卡雷说，对这一地区的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他们在西方国家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
And so it's simply a pragmatic choice 他
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务实性的选择，尽最大的可能奉行对他们的人民来说的最佳政策。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越来越重视追求政治和安全目标。2016年，北京拒绝承认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和委内瑞拉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此外，2019年，玻利维亚、古巴和委内瑞拉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辩护。令观察人士尤为关切的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和影响力远不止于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中国通过军事演习、交流、军方领导人互访等等，进一步加强了军方与该地区的军事联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说，2002年到2019年间，解放军将领对拉美进行了215次访问。最近刚刚退役的前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今年7月在国会作证时说，过去五年中，中国海军在该地区港口停靠量增加了 70%。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说，分析人士目前关注的重点和美国军方正在考虑的军事准则是，中国的经济扩张如何成为与拉美国家建立更广泛关系的重新切入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进入更深层次关系的切入点，其中可能包括建造军事设施或其他干扰美国半球防御概念的行为。他说，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中国在阿根廷南部经营着一个空间站，名义上是用于获取航天器的无线电跟踪测量数据，但是很多人怀疑是信号情报的一定的军事基地。根据中阿两国的一个协定，中国的这个第一个海外深空测控站设在一个偏远的小镇，设施内没有雇佣任何当地人，阿根廷当局对此也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瑞安伯格说，这个设施到底是否是被用于军事目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即使是阿根廷人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一设施。
We don't have exact answers because not even the Argentines are allowed to enter that facility. And so what this facility has been called.
他说，所以这个设施被称为是一个黑匣子，里面的工作人员完全控制着这一设施，控制着周围的基地。令美国军方和观察人士倍感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大力投资和经营港口项目。中国企业目前在西半球有50多个活跃的港口项目，其中包括至少4个位于海上交通要塞要道巴拿马的港口。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亚洲和拉丁美洲项目主任马丽娟说，在美国，很多人对中国在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可能被会用于军事目的感到担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But the concern is that a lot of these investments have very little commercial rationale or viability.
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有些项目作为政府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动，但是这些投资几乎没有商业理由或者是可行性，所以人们担心并感觉到其中一些投资可能不是出于商业理由。他举例说，一家中国公司提议出资在萨尔瓦多扩建一个深水港，但是其所耗费的巨大资源被认为远远大于可能会给萨尔瓦多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一港口位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交汇处的丰塞卡湾，美国政府曾对此提出严重质疑，担心该港口的项目将为中国在西半球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立足点。美国的反对曾经似乎一度奏效，但是美国商业频道 CNBC 今年9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他们看到的中国公司的文件显示，该项目仍在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